这几天呢，和几个美国的华人朋友啊，聊了聊美国人对华人，尤其是对中国人的看法。这几年呢，基本上世界各地好像都在辱华，连东南亚这种华人很多的地方呢，似乎对中国的印象也越来越差了。记得黄明志刚出《玻璃心》时啊，我想着这种歌啊，应该也就是台湾人还有国内的反贼会一遍一遍的听了。结果让我吃惊的是呢，新加坡的电台啊也会放《玻璃心》。我刚刚看了一下，这首歌的播放量呢，现在已经3600万了。这个数字呢，在中国以外的华人圈已经算是顶流了。看来呢，对中国有所不满的人啊，确实非常的多。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呢，挺适合讨论一下的。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呢，好像都不喜欢中国人，越来越针对中国人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合理啊？其实这个问题呢，不一定对。就好像呢，今天我们讨论为什么美国民主很失败一样，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呢，就已经设定了一个不一定对的前置条件。那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啊，我问了几个美国华人朋友，他们告诉我的呢，是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什么明显的歧视或者针对，也没有觉得美国人呢对中国有多大的敌视。确实存在一些华人在美国被殴打或者枪击的事件，但是相比于海量的类似事件，华人被攻击的比例呢并不大。不排除有些人在骨子里呢看华人不顺眼，但是呢一般人不会表现在脸上。而勇于表达歧视的人呢，大部分华人不一定遇得到他们啊，因为多数华人住在富人区。反而是根据我的观察啊，在东南亚存在本地华人歧视一些外来务工中国人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那因为美国对低端职位的签证啊把控得很严，导致大部分中国人在美国做的呢都是中高端的职位。我们拿半导体行业举例啊，美国公司里的操作员、技术员这种技术含量相对低一些的职位，基本上呢都是本地人。东南亚就不一样了啊，很多低端职位啊被中国人、印度人和孟加拉人给干了。那这个就让当地人有了骄傲的本钱。你要歧视一个人，首先呢得确保你比他强。你屌丝啊，你针对得动马云吗？美国平均收入最高的种族啊是印度裔，然后呢是菲律宾裔、华裔。华裔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中位数呢是85000美元，高于一般美国家庭的61000美元。所以呢，华人在美国啊混得还是不错的。相比较而言呢，来新加坡务工的中国人啊收入就不如本地人了。那所以本地人天然呢有一些心理优势。当然如果你学历不错，在新加坡啊做一些中高端的职位，那本地人呢也不会无聊到非要因为你是中国人来歧视你或者针对你。那我想说的啊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歧视啊或者针对，通常呢是因为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差距所产生的一种正常现象。所以呢，我先说一个可能和大部分嘴炮 YouTuber 不太一样的结论，就是所有媒体宣传的所谓的针对广义上的中国人这个现象，基本上呢是在可控范围内的。海外的人呢不会对中国人特别的友好，也不会特别的不友好。如果一个中国人呢在海外觉得不习惯或者被欺负，那大体上呢要么是你从事的工作不够高大上，要么呢是你的语言不过关，社会融入度低。那就像农民工去城市里打工，挣的呢不一定比大学生少，但是呢素质低点的大学生啊还是会对农民工表示不屑。那一个广东人跑去东北生活，但是坚持说粤语，只和广东的朋友待在一起，肯定呢也是容易被欺负的。那我认为啊这个是正常现象。中国的那种把中文说的极蹩脚的洋垃圾捧得很高的现象呢才是不正常的。当然了，我也知道我的价值观呢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那我这个人啊过于现实，对于我来说，只要不耽误我升职加薪，不耽误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在其他方面呢对我好点差点我都无所谓的。有些朋友呢可能还是会被网络上的声音或者个别政府的一些动作搞得心里很难受。那比如说前两天啊，不少朋友留言问我对美国开民主峰会不邀请新加坡怎么看啊。你去问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新加坡人比你美国人有钱啊，去开你的美国民主大会有工资发吗？你没工资发你装个傻逼啊。我顺便看了一下现在 YouTube 上民主峰会的播放量啊，这都过去8000了啊，就3-5万的播放量。那哥要是替他们做个精华版啊，30-50万的播放量总是应该要有的，那还不如把经费给我。咱们还是回到主题啊，海外呢确实有些人对中国人比较反感，这两年呢针对中国这个主体的语言攻击呢也变多了。首先啊，我们要把海外的声音分成两部分，那这样呢大家理解起来比较清晰。一部分呢是说中文的人，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外语的了。说中文的呢大体上主要集中在台湾、香港、东南亚、美国、日本等等。那台湾呢有2300万说中文的，东南亚呢有3000多万华人，能说中文的应该有个接近2000万吧。美国有350万华人，200万个能说中文的应该也总是有的。当然还有一部分翻墙的中国人，那这部分我没法估啊，可能啊，我是说可能啊，也有超过1000万的数量吧。总体来说呢，出了中国的局域网，4-5千万个能说中文的人呢，应该是有的。那你说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以及翻墙出来的中国人，是不是以支持中国为主呢？并不是，大部分人呢应该是无所谓的态度。那这个呢，咱们可以从 YouTube 上的点击量看出来，老高应该是华人 YouTuber 里的顶流了。那他的一些比较好的视频呢，可以达到700-800万的点击。同样啊，政论圈里的顶流文章也就只有50-60万的点击，十几倍的差距呢。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在中国的局域网之外，华人就都是保持中立的。拿观察者网在 YouTube 上的数据来说呢，能有个3-5万点击就不错了，那可以说呢是被文章吊打。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结论，就是大部分华人呢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呢感兴趣的华人里以反对中国的为主。 YouTuber 的收益呢和点击率呢是挂钩的，如果在 YouTube 上反对中国的流量是支持中国流量的十几倍，那作为一个 YouTuber 从理性的角度来考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方向呢？那所以在 YouTube 上还是以骂中国为主的 YouTuber 比较多。至于说为什么我这么爱算计的人不往死里骂中国的，哎，咱们说句不要脸的话，就你让我花点时间找点刁钻的角度骂共产党，那应该骂的比文章要好，那流量呢不会比他低。但是呢我前面也说了啊，第一呢我受不了别人耽误我加薪升职，那意思呢就是不谈 YouTube 收入，我本来的收入啊就不低。第二呢，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新加坡和中国呢都是不被美国民主峰会邀请的国家，那哥的价值观呢就是和美国那套不挨着，你让我做个三五七还行，天天做啊我真的是受不了啊。再一个咱们也毫不讳言的说啊，做了反贼呢在共产党灭亡之前就回不了中国了，那我父母他们就是爱待在国内啊，而且哥祖坟还在中国呢，那所以对于我来说啊，这种多赚点钱的吸引力就很小了。咱这话说的够直白吧，就有些爱黑我的观众啊，其实根本不用你黑我，在你之前我都已经自我剖析过了。但是我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因为大部分 YouTuber 呢都是全职的，都指着这份工作吃饭的，那为了多赚钱呢只能干起反中的生意，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干这个生意的时候呢，内卷呢就开始了啊，咱们就不点名了啊。总之呢，一些订阅也不少的反贼，现在的观看量呢也是挺惨淡的。那不是说反共的人变少了，而是各种反贼新人呢也在抢流量。新人们呢，一方面制作更加精良，另外一方面呢观点也更加犀利。相反的，支持中国这方呢，因为挣不着多少钱，高手就少。那大多呢都是挣个辛苦钱，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新人。也必须承认啊，这个和 B 站等中国视频网站崛起有关。爱国视频呢还是在国内比较好赚，人多嘛。但是国内要发的话，很多敏感的事情就不能碰。另外呢，话要说的简单直白加热血，因为大陆啊 90% 的网民学历都是低于本科的，这个就导致国内很火的视频在 YouTube 上它就混不开。那所以呢很可能在中国啊是百万大 V， 在 YouTube 上呢就成了小咖。那除了大部分的 KOL 是反贼持续黑中国之外，那中国的战狼小粉红呢也是给中国招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 YouTube 上呢，很多 YouTuber 呢把战狼小粉红定义的比较广啊，只要支持中国的都是战狼小粉红。那我的标准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呢如果今天有人侮辱中国，那作为一个中国人啊去骂他，这个就算不上战狼，正当防卫嘛。如果今天一个人因为别人批评了一下中国，或者没舔共产党就开骂啊，那就算得上是战狼小粉红了。像我就经常被小粉红骂，那有时候呢还连带着新加坡一起被骂。那假设这个小粉红不是反串的，那真的就是大脑发育的不够完善。你说你攻击我或者新加坡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你骂骂我也就算了，你整天扯新加坡弹丸小国迟早要完蛋这些啊，能对中国起到什么正向的帮助呢？只会引起他人的反感。但是小粉红他不管这些啊，他就只管发泄完自己的情绪，然后沉浸在自己好爱国的自我感动中无法自拔。那很多华人啊，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因为小粉红这个神奇的存在呢，就对中国产生了反感。那这些呢，还都是外在的原因呢，也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呢，触发了部分华人的反中情绪。那这个其中主要的原因呢，来自于落差感。中国发展的太快了，快到一个人呢只需要小半辈子就能看到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在这个过程中呢，但凡是在中国啊有点脑子的社会精英，很容易呢就获得大量的资源以及阶级的跃升。这在阶级已经比较固化的发达国家里呢就很难做到了。作为一个出国的中国人，或者呢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尤其是大陆周边的华人，有些人呢他就比较难以接受了。马云赚多少钱呢一般人都不会嫉妒啊，但是呢可能都受不了周围的亲戚朋友突然富起来。人呢就是这么个复杂的动物啊，就是嫌你穷怕你富，所以呢不少层次不高的海外华人反而呢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当你无法接受一个人比你有钱的时候呢，通常中国人最爱说的啊就是，哎，这个人是个暴发户而已，他以前不过是什么什么让水平很差的啊，迟早会垮。没办法在物质上击败别人的，那就只能在精神上自我胜利了。那因此呢，移民海外的中国人通常越穷的越恨国，越有钱的呢对中国的感情反而越纯粹，因为对他们来说啊，爱国不会涉及到自我否定。当然我不是说我爱国啊，我从来没说过啊。用这样一个观点呢，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香港的一些人可以接受英国不给他们民主，但是无法接受中国给他们部分民主，也可以解释大陆喊了70年收复台湾，但是为什么只有在这十几年台湾反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还有啊，为什么移民海外的中国人越年轻的看起来越爱国，那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偷渡出来洗盘子了，大部分年轻人呢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能出来的呢大多收入很好，或者呢未来可期。那不过呢，这可能还是无法解释在东南亚有不少华人这些年非常反感中国，他们的收入呢也很高呀。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一小部分是被小粉红硬给洗黑了的，但是呢绝大部分并不是。这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东南亚的不少华人啊已经不是以中文为母语了，主要接受的呢是西方的价值观和资讯。其实我们呢是可以把这一部分的华人当做西方人的， 这个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啊，其实当年苏联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这么个逻辑。苏联人看的不是你的种族，而是价值观，只要价值观一样就是一家人。西方人呢看中国啊，就不是从亲戚的角度来看了，更多的呢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你可能经常会听到台湾、香港、东南亚的人说中国游客素质低，可是西方国家拿这个大说特说的人呢就比较少。咱们不能否认啊，很多中国大妈素质很低，但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呢是要能赚到客户的钱啊，就一边赚着客户的钱一边瞧不起他，这个逻辑呢是有点怪的。而且外国人啊，我也真的是见多了，就老外里素质低的也很多，像老美啊，高素质的人呢真的是非常的有修养，但是低素质的那是真的低啊。就总的来看啊，我觉得日本在这一方面综合起来还是比较好，这点呢值得学习。回过头来说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那我觉得他们是偏理性的。那西方的精英和媒体去针对中国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那把西方对中国的针对啊归罪于小粉红啊也是不对的。大部分小粉红呢他就不会说英语，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拿这几天普渡大学的事情来说。我看了一下啊，他的起因呢不是西方和东方的冲突，而是中国人的内战。那烧到后面呢变成了言论自由的事儿了。就这事儿我稍微说几句啊，我不支持小粉红的做法。你做人做事儿呢，如果没有强大到能够打破规则，就一定要学习如何在规则内解决问题。你不能把中国的那套举报封杀呢也拿来美国用，那人家反对六四的镇压呢，你就应该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要镇压。如果你坚持只能用中国的方式解决问题，你就不要去美国读书啊，就是这么简单。有些西方人呢对中国人呢会比较反感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中国移民的社会融入度极低啊。不是说你支持中国啊你就不愿意融入西方社会了，就大部分反贼呢也是一样的，那去到国外还是只能在华人社区混啊，吃着中餐，上着中文网站，骂着中国的人，喜欢用中国的方法解决问题。那包括我融入度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高，还是脱离不了中国的影响。这个原因应该有很多啊，中国人呢有落叶归根的习俗，就很难把移民去的地方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家乡。另外汉族在中国呢是一个极强势的种族，那一出来之后突然变成少数民族了，而且呢在中国做事讲究个人情往来，那国外其实也是一样啊，但是你语言通常不过关啊，就很多人情世故那都是通过一个眼神啊一点点声调的变化来达成的，所以中国人呢就比其他已经有语言背景的移民难适应了。那因为不适应呢，所以就更习惯和自己人待在一起，一不小心呢就把自己困在舒适区了，你的舒适区呢就让本地居民不舒服了。那因此呢很多国家可能就不会那么喜欢中国移民了。再一个呢则是中国人的工作态度，那中国人呢实在是太拼了。我这里不是想要搞明贬暗保那套啊，就中国人就是干活干得太过了，过到别人要跟你竞争呢就要部分放弃自己的生活，但是大部分老外他不愿意这么卷嘛。中国人经常会把一些产品的零售价做到比西方国家的成本还要低啊，那这个产品线就没有必要在西方继续维持下去了呀。当然普通的老百姓不会想那么多，他们会觉得啊，中国的产品性价比很高。那可是这样发展下去呢，只要中国涉足的产业西方国家就没得玩了。因此呢西方人呢就强调全球产业链，强调分工，那你中国要拼也可以，那我们不做的产业都给你，随便你怎么卷。但是我们知道啊，现在的中国呢他要做全产业链，这个就触动了西方的一些核心利益了。夺人钱财呢有如杀人父母呀，西方的媒体呢都是控制在富豪们手上的，那因此这几年呢对中国攻击的声音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川普是个老实人啊，他就是实话实说啊，因为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所以美国要干中国。那可是这样做的效果呢并不一定好，因为中国正在发力的产业基本上呢是美国的优势产业，对欧洲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呢无论谁卖到世界第一，和诺基亚呢都没关系。东南亚这边中国啊其实正在故意放一些低端制造业给他们，那所以呢就变成了美国和中国 1v1， 其他国家看戏了。因此呢比较好的针对中国的办法呢还是从什么台湾啊、新疆啊、人权啊、民主之类的角度来切入比较好，看起来呢是一种出自感性的对中国的质疑，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出自理性的决定。那因为性价比很高嘛，我认为啊民主自由是个好事，但是过度的推崇以至于影响到生活那就是扯淡了啊。可是架不住有人性啊，像台湾最近要搞的公投就是纯扯嘛。你除了希望可以不吃莱猪这事儿呢可以说一下，什么核四啊、早教啊都是很专业的问题，老百姓没有能力做一个全局的判断，你怎么不公投投下一加一等于三呢？那成功了你就可以拿菲尔兹奖了呀。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啊，老美推崇的民主自由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的跨国公司呢可以在全世界畅通无阻的赚钱，不仅仅是为了让民众几年啊就可以嗨一次的。我们前面说的两个理由啊是一直存在并且难以改变的，中国初代移民融入度低，中国的崛起导致西方媒体持续报中国的负面信息，尤其是这几年呢达到了新高。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中国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麻烦。中国的文化呢是要搞定一件事情就要搞定关键的人啊，比如说中国要去马来西亚投资，哎，那我先把你马来西亚的总理搞定，那再把下面一圈的负责人搞定，事情不就都搞定了吗？哎，所以大家看有段时间啊，中国的一些专家是不是经常说，哎呀，美国人不行啊，这个办事能力差是吧？花了那么多钱，事情都没搞定啊！你看我们中国不费吹灰之力就跟哪个哪个国家签到了大合同，那合同是签了呀。 但是没几年人家政权就没了，那一换政党前面的合同呢就被撕了。而且中国之前和下台了的政权交好嘛，就各种台面下的交易呢跟着被曝光，当地的老百姓呢就连着中国一块恨上了。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在海外粗放性扩张的一个缺点，细节把控的不够，只想着把单谈成，从来没有考虑过当地的民意，没有考虑当地执政团队的能力。好多内宣啊就硬扯中国在非洲发展的很好，但是这里我要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非洲的人民不一定喜欢中国人啊。很多非洲人呢觉得中国在掠夺他们的资源，非洲的政权虽然亲中，但是人民亲美，而且呢在美国没人敢公开歧视黑人，可是在中国呢却不是个禁忌的话题。试想啊，当非洲网络越来越发达时，来几个非洲的爱国人士把中国各种非洲视频下面的评论翻译一下放上网啊，你觉得会怎么样呢？这一点呢你看美国是怎么做的啊，大把的 NGO 啊，各种民主自由平等一通洗啊，大有一种美国人一来就能上天堂的感觉。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呢也给力，他一来啊就会给比当地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啊，甚至呢哪怕你是美国公司的供应商，他都会具体的要求到你的工时啊工资啊补贴。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蠢呢？这样会减少资本家的利润呀，但是这就给美国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形象，当地人呢就不会觉得美国人来是剥削我们的了。那反观中国啊，做的就太不到位了，直接跟上层谈各种黑箱操作，钱呢也给得高高的，但是钱下不去，那当地百姓呢没有得到好处。那中国商人来了更不得了啊，说啊你们周末居然休息啊，赶紧给我来加班啊，那名声很快就臭了。中国自己给自己美元起名叫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你想想美国人那是闲的吗？非得花时间来干涉你的内政啊，你不把当地的环境给理顺了，你的生意做得长久吗？你的形象好得了吗？还有中国的外宣啊，那都是神马玩意儿啊，就是有人说我是外宣，我告诉你我不是啊。在我看来什么是合格的外宣呢？就是要能够清晰的阐明中国可以给其他人带来什么好处。那什么狗屁讲好中国故事，你跑来跟我讲中国发展的多好多好，人民对政府有多支持，中国人听的是爽了，那外国人就想问了，那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是炫耀吗？我只想知道中国崛起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就像你要统一台湾，你别跟台湾人科普历史呀，你得告诉他合起来有什么优点啊。那美国人说的是什么啊？虽然你会饿肚子，但是呢我可以给你带来民主自由呀，我还可以请你来开民主大会呀，那多有面子啊。那你要问我中国到底应该输出什么价值观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中国的资本家们一直向外输出的观念是啊，我们要追求成功，生活什么的先放一边。那中国政府输出的观念呢，是大政府要一定程度的限缩人民的自由。这种理念我非常的赞同，但是像我这样的人非常少啊。而且我们这种人压根用不着你外宣来说服，你跟我话说的太多，我可能能把你都给洗了。那你得去洗那些被别人洗走了对你不满的人呀，你整天自说自话有个鸟用啊。因此在墙外啊，外宣们到底怎么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个是值得花功夫的。目前来说呢，我只能给中国外宣打个六分吧，满分100啊。总体来说呢，我不认为海外有比较明显的讨厌中国人或者针对中国人的情况在，但是呢中国在外的形象确实不佳，多方面的原因呢造成了这个问题。不能改变的那些咱们就不浪费口水了，就是说点大家能做的。那首先呢，如果你出国了，一定程度上呢你就代表了中国，你尽量的呢表现得好一些，哪怕不情愿呢也尝试着融入一下当地的社区，大家混熟了你才有机会聊聊中国嘛，让当地人有所了解嘛，是不是？再一个呢，是在中国的朋友啊还是要努力的工作。那如果中国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呢，大家习惯了啊，或者说真的没有办法了，那有些国家呢自然呢也就成为了中国的朋友。最后外宣部门啊，就是你还是长点心吧，千万别说什么只要实力到了什么都好说，软实力也是实力啊，好不好？中国制造业再发达也需要外部提供的原材料，你高铁呢哪怕快到飞起来了，没有电啊也是堆废铁。